是和上海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所以我们也向我们的在远方的弟兄姐妹问好啊，哈利路亚，过年好。这些日子我们对于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应该会更有临场感啊，即视感啊。如果说我们是有不能震动的国，对世界上一切的震动就能够坦然无惧。一个属神的人，他会到达一定的境界，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痛苦，也没有任何的纠结，这样就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今天我们说神是烈火，烈火预表着苦难的试炼，也是得胜的能源资源。所以我们面对世界上的一切，我们看得见危机，一旦有神与我们同在，对我们就是得荣耀的好机会。今天是年初五嘛，还是在过年里边。过年，刚才金雄跟我们说，这个新年新希望嘛啊。事实上，过年最主要的理想的意义，就是去旧迎新，有新的希望、新的盼望。大概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希望，就懊悔去年一年很多事都没有做，那今年立定新的志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多人都有，就是过年的时候买本新日记，写下来今年一定要把日记每天都写好，对吧？然后呢，写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忘了，第四天补一下，第二个月就放在那里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就是至少有好几本这样的日记。所以有理想，希望能够有新的盼望，希望能够去旧迎新，更新变化。但是要实践呢，单靠人是不行的。立志行善由得我，然后呢，行出来由不得我。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2节到24节，请和我一起来念。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慈爱极是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经文讲到仰望，讲到更新，但是第一句话讲到不至于消灭。这个世界事实上对于没有神同在的人而言，确实是有很多的困难，生活下去都不容易，都要靠上帝的怜悯。也就是因为经历了神的怜悯，使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然后依靠神，我们依靠上帝的怜悯，我们就能够日日更新变化。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宣告，也是必定要得着的应许。那么今天我继续要讲以赛亚书66章，讲到新天新地以及新人。这个新天新地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环境，怎样的一种状态呢？事实上，我们如果要使得天地都更新，要有更新的实质意涵，以及看得见它的途径。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事实上，真正的更新变化，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人的变化，生命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所思想的，就是 如何认识新人，成为新人，使得时空的变化对于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人生都产生积极的功效，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应许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将要从天降临。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也帮我念下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那里从天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在这样的世代里边，我们会对于所谓的新天新地或者新人有更高层次的理解。这个时代啊，如果不讲量子物理学，就会跟不上潮流，很多事情就讲不下去了。因为在30年前、40年前，量子物理学对许多人而言是很遥远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却生活在这样的观念里边，并且它已经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知识了。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根据量子物理学，让我们知道，其实一切的存在都是思想的存在，就是思想意念是决定一切呈现的根本性存在，所以新天新地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所谓的新天新地，它的实质是在人心里边造成了各种的梁柱器皿，再以灵以尊来足够渐渐呈现在世人，在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形成属天的知识观念，有神的爱，有神的智慧，当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众人的共识就能够使它呈现在相应的，就像拍成了影片，把它投影在荧幕上面，或者是做成了这个电子档案，让它呈现在不只是在这 monitor 里边，甚至于现在也可以呈现在很多预备好的状态里。我们常常去旅游，会看到现在有水柱喷起来，然后一些投影投在上面，就产生很多影像。这是我在40-50年之前曾经有的构想，现在都已经实现在众人面前了，对吧？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一切的存在其实就是思想。而所谓的神殿，这个圣经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章讲到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那么他说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到。这说其实他的梁柱，他的一些器皿都是在外面做好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就把它组建起来。所以在第七章说，这一切都是遵王命在约旦平原苏哥或撒拉旦中间借着胶泥铸成的。这些我们今天不多讲了。总而言之，圣经是用历史的事件带给我们象征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所谓的新天新地其实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心里做成，然后当我们的心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同呈现出来的。我说的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神的国，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路加福音第17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如果仰望盼望新天新地，这是对我们而言最高的，在人间最高的一种期望。而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的了解，神国的显现就是先在我们个人的思想意念里边先做成的，让我们有知识，让我们有意念，让我们有意志， 那么这些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呈现显明在这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种状态里，我不知道怎么叙述，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显明，包括在今生今世乃至于在未来的永恒。所以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存在于自己里面的。然后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于全能，这就是显明在外面的。我们不只是会对人来表达，或是表达我们所知道、所已经拥有的神的国，并且我们能够借着全能、借着 power 把它显明出来，这是我们要有的期望。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已经讲第十四次了，大概下一次就会讲完了，一定会讲完。那么我们从十八节再看一下，十八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是耶和华神。那么十八节讲到的是神的计划，十九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他是卜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雅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的，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到列国去。那么十九节讲到上帝显神迹在 万民万族当中，这是神人的同工，也是我们前两次一直在想的，这一直在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你这个人你可以有多高的价值呢？上帝对我们的定义是要一定要让我们成为神的神迹，成为神的记号。那么二十节是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细一点的，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送回，使他们或坐车或骑马，或坐车坐轿坐骡子骑独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这是说到上帝计划在推行的时候呈现在人间的现象。然后第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这就说到了上帝的作为。而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是以赛亚书的最后的两句话，每逢月朔安息日并有血气的必来到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讲到一种恒常的敬拜状态。二十四节很奇妙，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为什么结论却是讲到地狱呢？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那总而言之，这是结果的状态。当新天新地呈现以后，那么会有一些结果，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终的结果，后面还有点点点点，那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以赛亚书已经把人所能够知道的或者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后的结论都说了。我们在这一生能够知道这些基本上也够了，如果上帝有恩典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嘛，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我们渐渐的长成以后渐渐就会拥有更多的知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们的标题是耶和华的心腹，这就是教会了。那新天新地的呼召，上帝让我们进入他的呼召，然后被他 好像带进了一个高等的学校以后，要一点一点的 教育教导，使这个新天新地被建起来。你会记得我刚刚说，所谓的新天新地的建造是建造在哪里？建造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讲心腹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是留六十六章的鸟瞰。而心腹呢，从个人一直到整体，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我们这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圣城新耶路撒冷，许多的活石 连成一气，那么让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我们刚才读到十八节开始，在十七节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和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认之物的，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已经和大家讲过，这是说到错误的信仰需要除去，需要更新。那么十八节、十七节、十八节讲到现在正在发生、正在展现的事情。因为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边，除了如果世人所看见的是，比方说地震啊，比方说像这个野火蔓延啊，或者战争啊种种。但是属神的人所要看到的，却是上帝在洁净他的教会，在更新许多属神的人的信仰，从形式的进到什么？进到真理的，从形而下的更新进到形而上的。那么在十九节是上一次我们特别和弟兄讲的，这是上帝要我们执行的，要我们得着。得着什么呢？得着神的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去执行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使我们成为神迹，看见神迹，经历神迹。这是十九节所要说的。那么二十节就讲到，当我们成为神迹以后，我们会看见一些连锁反应，就是许多弟兄从各地来到上帝面前，献上自己作为活祭，作为美好的供物。这是上帝使我们成为神迹，要让我们把他的荣耀传扬到列国去。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讲到的，我们希望看到上帝在过去命定呼召我们，现在正在借着审判来更新他的教会，然后要我们成为神的荣耀的传扬者，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上帝所预定的新天新地里边住着新人，这样的计划能够成就出来。那这是我们一直在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彰显神迹，也就是成为神迹的顺序，也就是重要的关键。第一点是从神生的，然后要经历审判，就是要懂得分辨什么是上帝要的，而什么不是上帝要的，然后校正我们的信仰，使我们从这些形式的外在的东西啊，这外在的一些作为，渐渐的进到生命里边、信仰里边的。然后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进到与神同行的状态。这上次讲到那里，然后在二十节，你们再帮我念一下好不好？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子，骑骡子，骑独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洁净的器皿成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有一个词叫好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他们努力的按着自己所能的去预备洁净的器皿，成供物要献给神，但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许多的人从各种环境当中用着各种的载具来回到我们中间来。这个载具呢，现在有很多信息的载具都是网络了，对吧？那会不会我们只是在 用网络上面用网络回来呢？这也是可能的。但重点是把自己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段经文其实在以赛亚书或者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相似的经文很多，在圣经中有许多关于被掳归回的经文。那我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呢，讲义上面有列了吗？你们可以回去看，这个所有的经文其实都有带着预言的意义，也都可以让我们去看见现象，然后去印证上帝的话。那这个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预言，像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会应验的。但是预言有多重的应验以及多次的应验的现象。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归回，我们知道历史上曾经在这个所罗巴伯重建圣殿，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被赶逐到各地去的时候，他们或者当时就真的是骑马坐车坐轿骑驴子骑独峰驼就有回到耶路撒冷的。那这是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历史上面的应验，也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预言它都有字句性的应验，这个圣经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了。但是除了字句的应验还有什么呢？意义或者精神的应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至少你还知道有第二次的归回是什么时候，1948年。那么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从各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那块地方去，那么建立了现在的以色列国嘛。所以在当时这个应验就不是字面的了，至少他们不会骑骡子骑独峰驼，他们是做什么？坐飞机啊，坐船啊，或者开车啊，用种种的方式回到耶路撒冷去。在他们当时如果是联想到这样的经文，那他们就知道这是字面的意义要加上新的比喻性的理解，所以这是这个另外一层次的意义的理解。但是这仍然有形而下的现象，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乃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时代借着我们已经知道的科学的理解那我们还是讲到量子物理学的观念，让我们知道其实一切的形而下的存在都是由形而上的灵形而上的意念所组构成的。因此这些经文它都会有更深一层的应验，所以这是讲到圣经的多重应验。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对于这里所讲的骑马坐车坐轿子 骑骡子、骑独峰驼，我们如果做形而上的理解的话，那它都有它的预表意义、象征意义。要讲到这些预表或者象征啊，我们要解释圣经的话，它会 有一些 难处，而且我们也要讨论它的必要性。这里讲到骑马、坐车、坐轿子、骑骡子、骑独峰驼，当然它会有形而上的意义。到一个状况里边，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从列国、从各种族群里边回到神的家中，一起来呈现神的国度，这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可能不是肉身的。现在我们会借着网络，借着许多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彼此连接。更高的层次，我们是在灵里边的结合，灵里边的合一。在前天吧，我跟钟丽，他问了一些问题，我就跟他说到未来的，或者是现在乃至未来形而上的存在的一种状态。那么他渐渐有点懂。那我现在也不太容易说，我要说到这个预表的寓意，要解读它有它的难点。我们常常和弟兄们说，山的预表就是地上的高处，就是信仰；海的预表就是人群；那么树的预表就是人。那如果石头、磐石也好，或者是绊脚石也好，其实它的预表是看法。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看法就凝固了，就变成顽固者，对不对？那这些都有它的预表，这常常用的是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有一些比较少用的，像马是预表战争，车是预表这个得胜，那么轿子是预表尊贵，骡子嘛预表谦卑，或者是独峰驼，我们可以预表它的供应。那这些都需要用旧约的一些经文，那么然后呢，去把它整体的结合起来，让它产生新的意义。要解释很多，而且其实必要性不大。我们讲到，我们读圣经啊，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舍近求远了，舍本逐末，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活好。哦，我们。所以过了年，我们要好好的把日记写下来。关键是你每天的日记能不能都写到好的啊？这个上帝让我们日日更新变化，一天比一天更好，这才是我们现实的。至于将来如何回来，其实回得来的人，他只是知道说，哦，原来这话应验了，应验在我身上，那就这样而已。那些回不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感觉的人，这些话对他们毫无意义。所以我要和弟兄们说的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圣经是神的话，每一句话里边都带着非常非常奇妙的寓意以及启示。但是我们不要把太多的精神放到那上面去，活好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样大家理解吗？应用在自己身上，我们不要太这个。有好奇心是好的，有好奇心是会我们催促我们成长，但是真的不要舍本逐末。哦，这是我顺便和弟兄们讲的。读经要知道本末，要知道哪些是轻的，哪些是重的，这我们要分得清楚。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多谈了啊。总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成为神迹，如果我们去显明神的荣耀，那我们可以得回我们的弟兄，他们会有用种种的方式跟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成为心腹，献供物在上帝面前。那么重点是进到21节，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物，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要 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在我面前长存。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说在这些现象的更高层次，就是它的背后，就是上帝他所要做成的。从这些人当中回来献祭的人当中，有些要成为祭司，有些要成为利未人。我想祭司和利未人在旧约的时代他是世袭的，就是这个亚伦的后代要做祭司，然后利未一族的人要成为利未人。那么这里讲到从他们中间取，这是说到旧约，其实进到新约里边，这就要进到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上帝要从我们这中，我们这些人当中去选取一些成为荣耀的祭司，成为能够服侍人的人。我想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先提醒一个点，就是这些骑马、坐轿、坐车、骑骡子、骑独峰驼，其实这说明一件事，其实回来都蛮舒服的。在过去的时代，无论是这个所罗巴伯的时代，他们从巴比伦回去，或者是以色列的时代，他们从这个各国，从俄罗斯啊，从非洲啊，从各欧洲回到以色列地区，其实都有很多的苦难和辛苦。但是如果我们进到神的时代，进到神的旨意里边，我们就会看到其实生命对了。还是再跟弟兄们讲一次，就是如果你要成为神迹，要显出神迹，先要让自己成为对的人，那对的人就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痛苦，没有疑惑，那么没有这个心里边的纠结，让我们成为一个时时都能够时时刻刻都能够存着喜乐、存着平安，然后回到上帝面前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才能够被上帝在更新的时代被上帝拣选、选召，成为什么新天新地，然后名次要长存。我们这两节的经文特别来谈到这个新天新地新人名次照样长存，这牵涉到耶和华神他的奥秘，让我们认识名的意义，然后让我们也知道永恒的意义。名字长存的新造，这说其实新造的新天新地其实与名字长存是息息相关的，有关联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是讲到基督的教义讲得最完全的一卷书，而这是罗马书的结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福音里边是隐藏着永古不言的什么奥秘，而这个奥秘如今要显明出来。这个是对这个世代的人而言是最终的最高的奥秘。我特别强调说是这个世代，我们在这样的状态里边，我们如果知道我们 作为上帝的仆人，作为祭司立位人，至少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许多人认为奥秘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里边，我这几天花了不少时间在玩这 ChatGPT 啊，玩得蛮开心的，因为确确实实它能够把很多我们想要我们世间已经有的知识很快的整理啊，几秒钟就整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代其实很奇妙，但是我要说的是，所谓的神的奥秘必须是超过 ChatGPT 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知识，那才是神的奥秘。我们如何去这个面对现在人工智慧 AI 所带给我们的威胁，就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有这个 ChatGPT 所不知道的奥秘，那这才是我们能够不被他追上，不被他这个不被这个人工智慧所威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知识或者应许。有没有可能呢？有了，因为我最近常常出一些难题哈，给他，他确确实实不太会回答哈。那好，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神的奥秘要显明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而这个新约是这样讲，在旧约的预言但以理书十二章，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一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其实这讲到世界上是会有征战的，特别是以色列地，现在以巴和解了，对不对？那么是不是和解了，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不是这样的，还是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讲到米迦勒他保守的以色列民，那么这些相关的事，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和谐，以及未来要有更高层次的观念上面，因为在什么样条约上面，或者是暂时的和平，不能够使他们真正的和平嘛，必须要人心中有爱有平安才能够真正的和平嘛，要彼此接纳，彼此真实的这个互相尊重互相珍惜，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和平与爱，对不对？那么现在他们还没有。然后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讲到在未来的时代，很多事情发生，还是会有两种人，也就是罗马书第二十五章所说的山羊和绵羊都分开，也就是末后的审判的时候，善良的人要复活得生，而作恶的人要复活受审判。这是讲到这样的现象，也是许多经文的结论。然后第三节第四节请帮我念下来，智慧人必如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人归义的必发亮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么这第三节讲到的是另外有一种人，这里讲到的智慧人发光如星啊，如天上的光，那是属神的人，在基督里边能够与神同坐宝座的。这与世上很多人还是有等级上面的差别，而这是直到永永远远的。至于永恒的存在是怎样的状态，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和弟兄姊妹来说。那么在第四节就讲到奥秘被揭开，是这个时代多人来回奔跑， 大概来往奔跑，大概全是整个人类历史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哈，天天都这个四处都有人来来往往。那但是飞机最近到处都碰到空难了啊，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比较好，对吧？那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来回奔跑，而是在一些命题上面用心去经营，用心去理解。那么知识的增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如水充满洋海一样。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要看见的事。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以及许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其实末后的时代，很多奥秘都会被显明出来，但是需要有智慧人去启示。那这些智慧的人，就要带领人献祭。再来的献祭，就不是形而下的献祭，而是让人里边充满了神的存在、神的知识、神的荣耀，然后能够将自己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我们所要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开始就跟弟兄们讲到，其实新天新地就是新人，就是人里面的知识的增长。所以这个新人与新天新地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更多更多的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们知道，其实生命的存在才是一切的重点，这样明白吗？人至少从前就和大家讲过的，肉体是会新陈代谢的，我们一切的形而下的存在，形而下的显明，都是因着我们生命里边的真理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说，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其实在圣经里边讲到，他们过去曾经堕落。我讲的堕落，不是不仅仅是讲着这个形式上面、行为上面的堕落，有些时候也是一些知识上面的堕落。所以旧约许多时候的启示，对关于祭司也好，所以关于利未人也好，他讲的是世界性的、物质的、形而下的；而新约讲的祭司和利未人，那就是形而上的，是神所命定的。关于讲到命定，我最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希望如果说你还没有听这个年初一的信息的话，再去听一次。所谓的命，每一个人有他的基因，而定呢，就是天命是让神与人共同命定的。这是现代我们所有的知识。所以就是当我知道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要真真实实的知道那样的人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然后我要用我的思想化为言语把它宣告出来，它就会一点一点的成就起来。 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吗？大家需要知道。至于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五章所说的，他说：“至于我的种子和他们将来的事，他们我们可以知道，而我们的未来啊，我们可以吩咐他啊，可以求他命定。就是世上真正的意思，也不是求他，也不是吩咐他，而是和他一起命定。我这样说的清楚吗？我们与神同在。”他许多时候就是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知识，上帝给我们的一些信念，把它宣读出来，那么渐渐它就会形成了。关于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堕落以及更新呢， 我说到，也就是形而下的要升华到形而上的，也就是旧约的律法要成为新约的律。这有一卷书是讲得最清楚的，就是马拉基书。我今天上午和师母在检讨，我记得我讲过，但是师母说找不到资料，所以我心里边是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主许可的话，也许我这一周和下一次把以赛亚书66章讲完，我跟大家讲一讲马拉基书。你知道马拉基书的位置在哪里？就是旧约到新约，那就是一种更替的时代，里边蕴藏着太多太多的话。那其中讲到祭司和利未人的更新会却是最多的。那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六节以下一直到14节都讲到祭司利未人他们的堕落。第六节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丈夫，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那么上帝有这样的旨意，他们却听不懂，他们却说，我们在何时藐视你的名呢？所以有许多人他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必须要上帝有一种 更深刻更真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但上帝不是要责备，而是要更新。所以在第二章这里我们先读一下好了。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马拉基书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神的葡萄园里边栽种的无花果树，他要掘开土浇上粪。其实我们这个在人间所经历的很多物质的现象啊，它这些过程它是需要去除掉的，使得种子能够更新起来。那么这个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哈。总而言之，这里边讲到上帝要使他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里讲到祭司，讲到利未人，那么这讲到一些信仰更新的过程。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现象，就是人犯罪堕落被赶出伊甸园种种，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上帝的无奈的失败啊，他造了人，结果人却背叛他。那这样的理解不是不真实不具体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有意的安排，这是必须的过程。在第五节说，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利未人的口中，他嘴里并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利未人和祭司呢，就是神的使者，是要口中有真理的，真实就是真理，有能够放在任何时空当中都 能够让人、啊、没有意义，让人能够完完全全幸福的一些话，这是真理。真理所形成的规律就是真理的律法。那么应该要有这些。那么上帝要让我们去体验这些事，但是他却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这也就说到说，其实上帝的约是形而上的，是生命的，是这个是属灵的。但是当人们把它放在形而下，变成彼此的要求的时候，那就会造成彼此的难处。这个我刚刚特别强调说，这是必须的过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上帝要在祭司和利未人当中放进一些失败的过程，让人可以谦卑，让人可以存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失败的痛苦，这曾经体会过的难处，我们对于其他的人，我们才能够心生怜悯。一个人如果一生太顺利，样样都信手拈来，什么都不困难的话，他看到别人只会看不起，那只会什么骄傲。所以上帝要让人经历这些困难，让人知道需要与神合一，而且生命里边会存在着神所要的，神这个行公义，然后呢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没有这些过程存不了，这样说大家明白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边造成了障碍，造成了困扰，造成了我们让我们痛苦的一些痛苦的一些记忆。我刚才这个有一句话，要那句话讲得不清，讲得自己乱掉了。我要和大家讲说，人曾经有过痛苦，那么人里边曾经存在着一些疑惑。其实无论是恐惧或者痛苦都要除去，那么这是上帝要做的事。他要怎么做呢？第三章这个我把顺序 弄缓了。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读这一段好了。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翻进来。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炼金人的火如漂布日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的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信的供物
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五十之日，上古之年。
所以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马拉基的时代。马拉基书的时代就是要让我们从旧约进到新约。这里讲到炼金之人的火使我们像金子一样信心越来越纯净，漂布人的之人的茧就是我们的衣服能够洁净。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熬炼他们像炼净的银子，我们知道银子预表的是怜悯。我们心中存着怜悯的时候，会不会自己里边也有一些痛苦的记忆？那这些东西都要被炼去，让我们能够凭公义献祭给我们的神。那这是在这一段话里边我们所能够领受的，也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说到，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经过炼净之后的献祭。这献祭其实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要献的祭就是赞美以及行善。行善使得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因为我们的善的行为做好事情，这样的作为以至于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所以现在所献的祭，当然我们这个到神的家中来聚集，其实到神的家中来聚集，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财物种种，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真正的献祭还是形而上的，心灵里边的献祭显出成为我们的荣耀的作为。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的。这个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当中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我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特别提到的，就是要对于新天新地以及上帝所取的人有一种真真实实的连结。然后下面就讲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讲到这个，如果我们成就了新天新地，那么会有哪些现象发生呢？后裔其实就是所做成的生命果实。后裔跟果子，它原文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现代的人呢，许多人类学家越来越担心，就好像这个生养的事情啊，越来越不婚不育的越来越多，对不对？丁克族越来越多啊。那么事实上，人类他的生养，如果说肉身的生养变成一种情况，变成说你可以用这个用复制啊，或者是用这个人工的人造人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可能呈现的。而对于这个肉身的儿女，其实概念越来越不是像从前那样的传宗接代观念那么强固，对不对？那我们应该要有更新的知识，就是我们用主的道所生出来的人，我们去成就在别人 生命里边的东西，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后裔。然后我们的名字也要照样的长存。这个后裔以及名字长存，这里讲到怎样和照样啊，上帝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的新样。那提到的有这个新的名字，新天新地有新名。新名其实是和永存的名是连接在一起的。名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具体的存在。所以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今天不能够继续往下讲了，只把两段的经文先和大家读一下就好了，好不好？读一下，下一次再来和大家多讨论一些上帝给我们的新名。你有没有领受这个新名呢？这个新名在你的现在的状态 会呈现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对你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这都希望我们下次能够谈的。那么这几段的经文请你们和我念一下，我就打算我们停止今天的分享，因为等一下还要领圣餐嘛。好，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么这是 这个讲到别加摩教会的应许，别加摩的意思就是结婚联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坚固的高塔。当我们成为神的心腹，与他连结，那么就会有新名。然后这一段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来，我必快来，你们要持守你们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们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身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对哦，就应当听。那这是给这个腓立铁会教会的。腓立铁会的意思就是弟兄彼此相爱。我们从连结成为坚固的高塔，到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就是神的城在地上显明的。而这里边有一个奥秘的东西，就是神的名、神的城的名，还有主的新名，以及我们领受白石所得到的新名。这些名对我们都有非常奇妙而且丰富的含义。那我们等下一次 我希望说我把 这一点经文讲完以后，就跟大家做一个整体的概论。那么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完完整整的领受在我们当中，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新名。新名，这个名者实之宾，所谓的新名还是讲一句话吧，新名就是对自己新的认识、新的定义、新的命定，这样明白吗？你每天，你过去你的名字产生一个给别人的印象以及对自己的认识，新名就是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及给别人新的印象、新的看法，这样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圣餐这个神的这个领饼就是接受神的话在我们里边，领杯就是我们要去纪念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新年新盼望要日日更新而变化，最主要的就是知识上的变化。知识一天没有变化，一天就白活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天在我们对神的观念以及对自己的看法都有更新，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把这个诗歌，把波平的诗歌放。谁在处理呢？
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卖出自己，为我舍你，主亲手。